刚刚我们点了今天那个第一支这个蜡烛哈、啊，这个在啊降临节期间的时候呢，我们啊有一个这么有啊意义的一样一个啊点蜡烛哈、啊，嗯，那我们就感谢主哈啊，因为他实在是恩待我们哈、啊。那代降节呢，它是一个就是在啊圣诞节来临之前啊，有一个预备的期啊，预备时期大概是四个礼拜。通常我们就会像这样的布置哈，然后Advent 就是指啊，刚刚讲啊，耶稣基督要来临的这样这一件事，这伟大的事情。那起码对我们有三个意义哈，那我们可以思想得到的。第一个呢，就是主耶稣他成为那个婴孩的样式来到我们中间。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个人哈，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主，成为我们的救主的时候，他就来到我们的心中啊。第三个呢，就是一个盼望呢，荣耀的盼望，就是等候救主基督的他的再次再来和凯旋归来哈。所以啊，这是一个非常蒙福的一个时候。那我们也是蒙福的一群，因为我们经历了啊过去啊众先知一直以来引颈期盼的这位啊预言中的这个弥赛亚。但是呢，我们已经尝过那主恩的滋味，而且我们也正在经历主恩的滋味，甚至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还要继续来领受主恩的滋味哈。所以真好啊，就好像保罗在这个加拉太书里面他自己所说的，说诶，我如今活着啊，我这个肉身活着是因为信儿子耶稣基督而活着。好，他爱我啊，为我舍己，这是我们所信的，我们所夸口的。好吧，让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先一个祷告。主耶稣，谢谢你爱我们也谢谢你为我们舍己，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带来这个复活的盼望。主啊，愿你今天，主今天再来恩待我们啊，让我们蒙恩能够得见你啊，知道你正与我们同行，也与我们同在，你掌管万有。主啊，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陈列在你的面前，求你柔软，求你浇灌，求你使我们生长。我们下面的时间，主啊，就交在你的手中，主你亲自来开口对我们说话。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阿门。这个是一个很漂亮的这个蜡烛，我们现在亲眼可以看见哈。好，那个我们呢哈、这个有人形容基督徒的人生哈，好像是一台戏哈就给世人看呢、给天使看呢。那当世人不明白什么是神的爱的时候呢，基督徒呢可能提供一个让哭泣者这个哭泣的一个膀背，与爱哭的同哭，世人就看见了，就明白了神的爱。当世人没有永生的盼望的时候，一个基督徒呢，他能够在困境当中，他能够这个能够坚持他所信的，他的心呢也是充满那样子的平静安稳。世人呢就能够明白什么是神与他同在了，他们就看见了这神与他同在哈。所以神呢让我们成为这个成为这样一台戏哈，给世人跟天使看呢，真的是一个何等美好的祝福。在这个世代，让真理让这个真理能够活化，好像保罗说的，活化在世人的眼前哈。那也有人形容呢，这基督徒的人生呢，不只是在读生命的书，那同时呢，也是在写生命的书哈。这是我很喜欢的比喻哈，我自己在圣经的前面也写了一个写生命的书哈。还有因为呢，我们是神手中的杰作，是在耶稣基督里面造成的。还有其他的形容啊，我自己都非常的觉得非常的好，非常贴切。我也在揣摩哈，例如说，好像建造一个灵宫啊、房子啊，还是生命的成长啊，种子的成长啊，或者是说创造一创作一首诗歌啊等等的哈，都很美好。那弟兄姐妹，你会怎么形容基督的人生？我也很喜欢的其中一个比喻哈，就是基督徒的人生是一站又一站的哈。我自己从小呢是生长在台湾靠近海边的一个小村落，然后呢它是一个车站这个非常那个车站是非常非常小的车站，那只有那个叫做慢车，我们叫做复兴号，它会停的。 那很快的自强号它就不会停了，它只有停大站而已。那我很熟悉那个车站，我常常跟邻居一起去那边玩哈。那这个画面，然后呢，我自己现在呢住在温哥华，也是住在铁路的旁边 ，Arbutus 啊，虽然铁路已经拆掉了哈，可是那时候我们全家住在这个旁边的时候呢，我特别觉得有那个家乡的氛围啊，我也很喜欢哈。那我们就回到今天呢，我们在思想的这样的一个基督徒的人生哈。那小敏有一首诗歌啊，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哈，叫《最知心的朋友》，有没有唱过？有没有听过？有哈。说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站哈，你的手总是搀拉着我哈，然后呢就把我带在你的身边哈。告诉我当行的路哈，使我不滑向这个死亡线。那我们知道每一个站呢都是绝无仅有的哈，但是呢每一站呢都不是终点啊，都不是终点。那终点不是说我们死掉了没有生命气息那一刻叫终点哈，那属灵的终点是指的在基督里的那个已经为我们预备好那样子的一个那种平安，那种喜乐是无法，有时候好像你很难用口语去形容的那样子的一个满足哈。那么今天的经文呢，其实呢还是在使徒行传第20章是全部，那内容很多啊，所以呢我就选了其中呢几小段我们刚刚所诵读出来的。等一下我们引用的时候呢，还是会有其他的经文这是在20章的里面。那保罗呢是在这是已经到了第三次的这个旅行的步道了，已经在一个很后面了那这一次的步道呢是从叙利亚的安提阿开始出发的，然后呢以弗所为工作的重点，他在那边待了2年然后有很多的外邦人就归信了耶稣，然后呢保罗呢明明知道有锁链有捆锁在这边等着他，可是呢他仍然带着各地的信徒呢这个捐款，他呢要回到耶路撒冷去哈。所以呢这3年这一次这3年期间他去过了很多很多的城市哈，然后呢有这个有时候他停留一天，有时候停留一个月，有时候停留3个月等等的，甚至在以弗所呢是停留了2年。所以呢他在那两年的期间呢，他白天呢他会去讲一些圣经上的教导，然后同时呢他也在那段时间呢写了这个书信，写给加拉太教会的一个书信我们那个姐妹小组现在在读这卷书卷，非常的宝贵哈。那这个就是保罗呢，他把基督那个恩典的福音讲得这么样的清楚甚至影响到16世纪马丁路德的教改的一个运动哈。那今年呢，我们整个教会呢在讲《使徒行传》这样一个书卷的里面呢开始慢慢进入的尾声所以呢，我想今天我很想带领大家呢试着用保罗这样的一个脚踪来思想，或是来体会或是来检视我们过去神怎么样来带领我们这样一个这个人生的一个原则那也盼望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成为一个上行又上行，生命不断来长进的一位讨主喜悦的人。首先呢我们看见神带领我们呢，他是一个有方向有目标的一个人生的一个原则。在第16节里面讲到保罗呢早已定义在16节里面呢，保罗呢就讲到说乃因保罗早已定义越过以弗所，免得在亚细亚单言，他急忙前走，巴不得赶在5旬节能到耶路撒冷。那几个重要的字我把它用颜色标示出来的，想要提醒大家可以来留意这几个字还有它的用词，我们体会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的当中，保罗是怎么样能够在这条路上呢，他不被周围的机会呢所分散心思，而是呢他是这么样的坚定，好像就是他自己见证的，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向着标杆直跑，他知道主带领他要回到耶路撒冷去，所以他就义无反顾地顺服了神给他的带领。当耶稣 他走向十字架的那一刻的时候，他也是那样子的来定义，他也是这样子的来面向啊，面向耶路撒冷而去。没有任何的事情呢可以来拦阻我们这位神儿子来完成天父的旨意，他的决心是这么样的坚定。所以弟兄姐妹啊，当我们啊，也许我们现在还在寻求神的过程，我们的一些计划也好，我们的一些工作的也好，但如果我们明白现在神对我们个人的带领啊，无论神要怎么带领你们，或你们心中怎么样去跟神祷告啊，例如说可能你很清楚知道神现在是要你带领你走出流泪谷啊，走出这个可能是焦虑谷，或者走出这个怀疑谷等等，不管那是什么谷啊，你知道那是神要带领你的，或者是说可能神带领你呢，现在是要去跟这个你挺有意见的儿子女儿啊，或者是跟你这个很没有话讲的这个老爸老妈这个要你放下面子啊，拉一下心跟他们沟通等等等等的啊。那我们的这个眼目啊，要朝着前面来正看啊，定义要来完成它，要来靠着主定义来完成它啊。当我们的决心，我们依靠神带领我们啊，这样胜过一切的软弱，我们的见证，我们的祝福在周围当中是有何等的大。那这个有方向有目标的人生呢，我们知道就不是空跑了，就不是徒劳了，它有一个方向的。那虽然看起来好像在做一些重复的事情啊，我们上班啊，我们上学啊，我们去玩啊，我们去登山啊，我们去煮饭啊，我们去教会啊，看起来好像都在重复做这件事情，但是因为我们有使命，我们有目标，我们就不是活在那个绕行的里面，而是走这个旋转梯哈。然后呢，这个旋转梯什么意思呢？就是类似的经历啊，可能在我们人生里面会重复出现啊。那但是每一次啊，我们的这个境界我们的眼光啊，我们的体会啊，都不一样了，因为我们这个人是一直往上去的。那我自己呢是在2011年的时候呢信主的啊，那在那时候呢我就信主了啊，就欢喜快乐啊。那有一天呢就是在2016年5月，就是过了五年的时候呢神呢就用以西结书那卷书来呼召我来去全时间来服侍他来牧养他的教会。那我在那时候的一个最大的体会就是神对以西结说的这句话，他说：“人子啊，你看见了吗？”这一句话呢，不断的重复出现，特别是在第四章的里面哈，人子啊，人子啊，你看见了吗？人子啊，你看见了吗？多少时候呢？我在意的呢，就是自己的这个祷告自己的愿望神你有没有来成就？多少时候呢？这个我的难处我的困难呢？主啊，你有没有帮我摆平？但是呢，在那一刻呢，我就感受到神是一位这样子一个孤单的神啊。他呢，就是在好像就是在寻寻觅觅，在找一个可以倾诉的人来听他说话。但是呢，我因为呢那时候在等神的这个印证呢但我自己有很多的 question 所以呢我也就不敢一下子的马上就来答应然后呢，等过了一年呢，也就是来到了2017年的2月4号的早上，星期六早上的一个情形那我因为那个腹部剧烈疼痛我也曾经跟不少位弟兄姐妹见证过那在那次疼痛的时候呢，就被送到这个VGH 的这个急诊室去那个礼拜六的一个早上，就在其实不是一个早上，他检查是一整天的但是是早上被送去医院的，然后呢，这个到晚上呢才就被检查出来这个有大概是九点七公分的这个 囊肿在右卵巢那边，但感谢主的保守，那一天晚上本来那个产科医生呢，妇科医生啊，不是产科医生，妇科医生一个一个一个妇科医生，对对，他就说，因为现在没有病床，然后可能你要先回去，然后再找时间来开刀等等的，就这些哈。不过在那时候呢，我就也就一方面就是在等候，然后一方面也在感谢神哈，因为神的保守。那要不然呢，那个囊肿破裂，因为那个囊肿太大了哈，那破裂的话呢，可能那个腹膜腔会破裂，会发炎，也是会有生命的危险哈。那么一边祷告神的保守哈。一方面圣灵就在那边提醒我，提醒我那个那时候他对我的呼召，对我的召命，所以呀，就在那时候呢就回应了神。好，所以呢做传道人呢也是这样子，好像就牧养教会，就好像这个走旋转梯这样，好像在重复做一些事情，预备信息啊，这个小组带领啊，主日学啊，祷告啊，关怀啊，看看弟兄姐妹啊，祷告啊，然后开会啊等等哈。但是我心中呢总是呢这样子鼓励自己哈，就每一次的侍奉啊，每一次的侍奉啊都带着热忱啊。借用景深传道说的话哈，他说入戏，他说入戏哈，那似乎是最后一次如此的珍惜哈，但也似乎是第一次谨慎自守。箴言呢4:25说到，说你的眼目要向前正看，你的眼睛当向前直观。有方向有目标的使命的人生呢，是神带领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第二个原则呢，我们看呢，我们需要明白，而且呢我们要走在神给我们预备的路程上面，然后那有方向有目标的人生的确是很好啊，因为不至于徒劳，因为有方向。但是这一条道路呢是我们从来都没有走过的，没有经历过的。那这一条道路呢也很特别，它也不是选我们自己喜欢走的，诶，觉得这个我有把握，或是觉得这条路好像比较光彩，比较适合我啊，或是我觉得这个比较方便，比较不麻烦，不影响我。不是，这条路呢是神预备的，是神已经量给我们的，而且是为你量的啊，不是你的，不是我们觉得自己去好像去喜欢的啊，或者是去拣选的，按我们自己的拣选。我们来看一下22-23里面提到，保罗说：“我现在往耶路撒冷去。”他很清楚，这是方向，这是目标，但他的心迫切，他不知道在哪里遇见的怎么样的事情，只知道圣灵告诉我在那边有捆锁，那边有患难。他清楚知道这是神量给他的道路，所以他就勇敢的往前去。宾路易斯姆哈。说到他说在他讲得很长啊，然后我把它浓缩了哈，就是说每一个信徒在重生得救之后，神就为他预备了一段路程，那使他呢在这个里面呢能够新生命，能够来成长成熟，那叫神能够最高度的使用他生命的每一个部分为神做见证啊。我们需要我们需要知道，而且呢走在其上。所以弟兄姐妹，你知不知道神现在量给你的道路，你现在走的道路是不是是神所量给你的？那这是我们要常常来检视我们自己的。那在有一个叫做Fanny Cosby 这样一个姐妹哈，她呢是一个眼瞎的姐妹啊，眼瞎呢是神量给她的道路啊。她生下来呢在6个礼拜的时候呢就被医生误诊，然后我应该对着哪一个方向按？这个。然后呢这个所以呢他就眼瞎了，因为医生的误诊。那就有人很好奇的问他，就是说那你会不会怪那个医生啊，你会不会心里会不会这个心里会有埋怨啊。他说我不仅不会 怪那个医生呢，而且呢，我还会感谢，我还会赞美，因为呢，我这一生，我第一个，因为可能他出生六个礼拜以前还小小，他还不知道，他还有六，一开始出生的时候，他不是先天瞎哈，但是呢，他会说，我会因为这一辈子第一张脸看见的是主耶稣而感恩而赞美啊。这个菲尼科斯比呢，他是一生呢写了9000多首的诗歌啊、哦。啊，一生的写照呢，啊，就如同那首赞美诗一样哈，刚刚啊，我们所一起赞美的那首诗歌一样，一路我由救主引导，凡事领我有神的美意，不必测。啊，愿主呢给我们这样一个单纯的这样的一个信心哈，这样单纯的信心啊，确实能够啊响彻云霄哈，啊，甚至呢使神的啊仇敌都来四散。这条呢道路呢是从来都没有走过的，但是呢神不是随便带的啊，他不是随自己的这个好像今天要带这明天要带那，是有他的计划的啊，而且呢是有他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不但说到有计划，而且他有他的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我们来看一段经文，是在民数记的第十章里面啊，他特别写到说，第二年的2月20号，云彩呢从法柜的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呢就按站往前行，离开西乃的旷野，云彩停住在巴兰的旷野。啊，我们知道这个云彩哦，白天的云彩哦，晚上的这个火柱，代表呢神的同在。所以这里说得很清楚，神如何带领以色列的原则，从西乃的旷野离开，然后呢就安营啊，住在巴兰的旷野啊。那神是按着站啊，这一站一站的在这边带领人的道路，在按着站的前行，按站啊。说到凡事都有神的美意，就算以色列的百姓呢在旷野被神管教，都是在神的计划的里面。我们说啊，神带领以色列百姓呢走这样子的一个旷野路程呢，有42站，那每一站呢啊都有不同的经历，有各式各样的经历，那有得胜的经历，比如说耶利哥啊，但是呢神呢却没有叫神的儿女呢永远就活在那个啊得胜的啊情况的里面啊，天天来回想我的得胜。那因为耶利哥的得胜呢不能保证在爱城的得胜，反而呢我们这个人呢啊有一些经历了，有一些得胜呢，有一些祝福了，我们要更加的来谦卑，那我们要更加的来全心来倚靠神啊，知道这是神的带领，要继续来往前去。那么神带领以色列百姓呢，当然也有经历失败的经验哦，也有很多，例如说加底斯巴尼亚这样的一个大的失败的里面，但是呢啊神呢啊，虽然我们这位神他不失败，他也从不做错事情，但呢他允许神的儿女经历失败，经历做错啊，认识到靠自己啊有限啊，转而能够谦卑的来倚靠神。不过神也没有永远让神的儿女呢待在这样的一个失败的阴影底下啊，神呢啊在时候到的时候呢啊，我们要啊跟随神继续来往前啊。但是呢今天呢我们知道呢啊是我们要来学习的啊，这样的一个挑战呢，那有不少人的呢啊，可能呢在一生啊这个特别是服侍主哈 有一些经历啊是失败的或者是痛苦的，但是呢他可能会被良心控告，可能会这个在灵里面呢没有办法得自由啊，所以过去的这个阴影好像一直在笼罩着他。但是呢我们呢若背对着光，好像这个画面一样，当我们背对着光的时候呢，阴影永远是在我们的后面啊，那只有我们啊转向这个光明，转向主的时候呢，那个阴影呢才会抛出在脑后哈。主的宝血不是白流的，主的赦免啊也是真实的，当我们带着一个认罪悔改的心在神面前一次一次的时候啊，我们知道啊，神所要啊量给我们的祝福，其实呢是一个化妆的祝福啊。虽然我们啊在这样的过程可能会觉得啊不快乐啊，或是会觉得啊愁苦， 但是呢，却会为着这样子的一个经历，最后得出了一个平安的果子哈。那实在是神呢要赏赐给我们的。那神的意念呢，非同我们人的意念，神的道路也高过我们的。凡事领我们都要来相信，这是出于神的爱，也要相信在神的时候 ，in His time, by His way, 在他的方法。所以神会使每一件事情成为他该发生的这样一个永恒的价值。第三个呢原则呢，就是每一站有神独特的工作啊，也有神独特所赐下的这个同行的伙伴啊，为要证明这个恩惠的福音。我们来回忆来读一下经文吧啊，我们请弟兄先念，然后呢姐妹就在就跟着啊，有四节的经文啊，好，请。保罗说完了这话，就跪下同众人祷告。最伤心的就是他说以后不能再见我的面那句话，于是送他上船去了。好，谢谢弟兄姐妹啊，我们再次体会到保罗他不单要经历犹太人他们的很多的谋害伤害身体的心理的各方面的，在那样痛苦的一个情境的当中，保罗要学习靠着主走出来就算是在神的恩典底下，在弟兄姐妹的爱戴的底下，他都要学习靠着主走出来。在旷野的这个四十二站，我们刚刚讲的神的儿女呢，有没有经过一些非常受苦的经历？我想应该是有哈，而且是很多哈。例如说，他们在旷野呢三天，走了三天的路程呢，都没有水喝啊，身体呢干渴到一个地步啊，已经很痛苦了。那好不容易呢，他们到了一个地方叫马拉找到了水。很开心很欢喜就决定要来喝，结果一喝呢就发现呢是苦水，根本没有办法喝，在那个时刻呢，我想以色列百姓呢是非常的痛苦，甚至会觉得神好像不听祷告神好像不是一直都同在吗？云柱火柱的带领为什么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痛苦呢？那我们我想这些例子这些经历我想弟兄姐妹都经历过，在我们人生自己个人的一个体会的当中我们可能我们会感受到的是，好像神这个好像 doesn't make sense 好像不可理喻的这样的经历那。也很多是我们无法去告诉别人的一些自己很不容易去经历的这样的一个痛苦的经历。那神呢把我们呢就带出来这个痛苦的方法，那一般来讲有两种呢，那第一种呢就是去改变那个环境，我们祷告之后那个环境，神呢去改变，然后呢直接把我们的困难就拿走，让我们就能够来经历到他的祝福，那当然神用他的方法啦，好像我们刚刚讲用他的方法，来去解决，譬如说在这边是丢下一块 树木，一个木，一块树，然后呢就让这个苦水呢就变成了甜水，神让那个环境，神让那个遭遇，神让那样子的一个人或是事情或是一个处境就把它拿走了这个难处就改变了就过去了那另外一个呢另外一个呢是改变心境，我叫改变心境转化生命，转化生命是我特别想提的 那这个是我们也有可能会经历过，但我觉得无论是一或二都感谢神，因为这是都是神的带领。但第二种呢，我觉得相对是我们需要更多的在里面去依靠神，而且呢在第二种的里面呢，往往你所在你人生的这个整个路程的当中，是一个一个很特别的恩典的记号，而且甚至会借着这样一个恩典的记号，让你经历得胜之后，你或甚至你还在过程当中，会利用那样子的经历呢，去祝福到正在受同样痛苦的一个弟兄姐妹的情形。这是常常神使用的方法。那我们需要来明白，而且我们也知道，如果我们正在经历的时候，我们要感谢神啊，因为啊神。这是神的手在这边来改变。那困难虽然还在，可能我们的难题可能都还在，可能一直都在，可能也好像就 看不见有什么样的改变，但是呢神的话却是一次又一次在这边来帮助我们，神的灵呢却是在这边一次又一次的在这边提升我们，安慰我们，需要时间去消化，需要时间去走出来，也许需要更多的这个暗中的眼泪，但是呢相信就要当有一天蓦然回首来看这段艰辛的经历的时候，我们的心仍然要来高唱，要来欢呼，我们的心仍然能够来归于安乐，因为主的恩典仍然是够用的，唯有神的爱永远不改变。所以弟兄姐妹，我不知道我们现在无论是在家里面敬拜，或是我们现场的，无论你现在在我们已经到了十一月末，已经进入到十二月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这一整年当中，无论我们在家庭里面所经历，个人生命的经历，或是我们甚至在教会里面的经历，这样大大小小风风雨雨的当中，我们真的是能够在这样子的一个光景当中，我们重新来思想我们所走的路是不是神量给我们的路，是不是我们的心能够始终能够来靠着主，我们来求神然后来帮助我们。从玛纳进入以琳是恩典，以琳呢有十二股活泉，有七十棵棕树这个松树棕树Everything is so good， 每一件事情都是这么棒荒漠中的甘泉。我们可能碰到这个，我们跟主说，哇主这里真好，我们不要再去了，在这里但是你就没有发现神也没有停在这里说起行就起行，全部都往前保罗呢劝勉以弗所的教会呢，要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这个长进是要怎么样？是不是长我们身高长我们体重，对不对？这个长进是长进去耶稣基督里的，是连于元首基督的，是说到那个生命的，是说到那个属天的，是说到那个永恒价值的，在痛苦的中，在痛苦中要成长，对不对？就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也要成长。在失败当中要出来，在得胜的场面呢也要出来。好，神是现在的神，神在告诉我们，神在问你，你现在在哪里？你在做什么？那四个礼拜以前呢，我们呢这个同工呢，牧者同工，我们有机会一起退休会这个 ice cream 很好吃我这个谨慎传道可以做见证，他说我那个口味最好吃好。那个大家在分享我们就一起呢，还我们在那边祷告，我们在那边灵修分享，我们也一起这个预备饭食，然后一起走路一起吃这个 ice cream 大家也检讨过去牧会的一些经验等等的，然后甚至呢，我们彼此呢认罪悔改祷告多少的眼泪在当中那我们真的是感谢神给我们这样的机会那保罗的脚中呢，让我们体会到这是我在后面跟他们拍摄的，你看他们这个四位牧者这么整齐的步伐，然后埋着头苦干保罗的脚中让我们体会到神是按着站带领我们的人生往前行的，每一站呢都有神很特殊很特殊的这个经历和意义，那求神帮助我们把握每一次成长的机会，也求神呢让我们珍惜每一次神所量给我们同行的伙伴，那为的是什么？见证神恩惠的福音 赞美神哦，让我们有机会透过刚刚我们一开始所讲迎接这个救主基督诞生这样一个代降期的时候，让我们有机会来默想他的救恩，而且甚至经历与他再次的连接，把我们从各样的处境当中再带回来，在他的同在当中。所以在这段时间呢，你会怎么预备你的心呢？好，我们呢首先我们可以默想经文。好，你就跟你的家人，无论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几个，跟你的家人呢，我们每一天在晚餐之前，这个我们就选择一小段经文，短短的，可能一节，我们就能够一起来这个经文的里面呢，我们重新来思想，来体会救主基督的诞生，默想，或者是分享耶稣基督在我这个人还有我们这一家里面带来何等大的复兴、拯救、公义、安慰、劝勉、赦免、赐福、盼望等等的。或甚至你可以来布置家里布置家里面，让你的眼目呢所看见的是一个氛围，去体会、去感受救主基督降临那个等候、那个等候的那样的一个心。甚至呢，我们可以为耶稣基督呢预备一个礼物生日礼物在祷告当中先去求问神你自己跟神祷告在静默当中去感受主耶稣要的是什么样的礼物那这个礼物呢，不见得不限于这个是一个物质的你可以是一个改变你自己个人的一个生活的习惯呢看手机的时间呢等等的，或者是说为一个有需要的人你认识他有需要的人提供一项服务一项服务，或者是说我的心里面决定原谅一个人送给主耶稣基督，或甚至呢你会写诗会写文章来创作一篇文章。那我们也可以呢跟主耶稣要一个圣诞礼物你自己跟神祷告，跟耶稣谈一谈你内心有什么一个期待，好不好？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谢谢你回首过去这一年你所带领我们走过的道路这个有曲折有高低有起伏，但是你告诉我们，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有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主啊，我们没有经历过这个沙漠的那样的情况，我们怎么能够看到活水来涌流？主啊，我们没有经过这样死荫的幽谷，我们怎么能够明白体会到主恩你的甘甜、你的丰富？主啊，在等候你再来的这段日子的里面，有你按着赞带领我们前行，我们的心就可以来高歌，我们的心就可以来靠着主耶稣来安稳。那么我们也会因为有主耶稣而感到满足。主啊，愿你这样子来恩待你的百姓，愿你自己来建造你的教会，好叫我们能够起行往前行。感谢主，荣耀归给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阿们。